For the ones who work hard to ensure their crew can always go the extra mile, and the ones who get in early so everyone can go home on time, there's Grainger, offering professional-grade supplies backed by product experts so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find what you need. Plus, you can count on access to a committed team ready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大狗熊的《狗熊有话说》（Bear Talk）。封城日记，新西兰第六篇，如约而至。其实这一篇封城日记应该是间隔了一天才发出啊，之前我一连做了五篇相同的题材，都是在新西兰实行了四级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更新之后呢，封锁在家，然后大家在这段时期的生活工作的状态。那么我录制了五期相应的节目，一连连着五天发布。我觉得可能听的朋友会有一些审美疲劳，那么中间呢有停顿，昨天是周六，那么传统意义上算是一个周末的日子，所以呢我停止了一期，结果发现还是有人在微博微信上有和我互动，说今天的封城日记还没有更新啊，看来还是有朋友比较喜欢这种随意聊天的形式。那么今天呢我又有一些新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又开始继续这个日记的系列。后面呢我不太确定这个系列会不会还是保证每天一期的这种节奏，有可能会停顿一两天啊，或者是连续发布几天，现在还说不好，要根据之后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实也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开始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呢，先和大家 update 一下最近新西兰的这个封城的情况。那么到今天呢，今天是新西兰实行封城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结束。周六呢，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和家人一起出门散步，带着小孩在外面走了一圈，发现呢街上稀稀拉拉有一些行人走路散步，遛狗遛娃或者是跑步，那么都有，还可以看到有人呢在自己的院子里跳开合跳然后锻炼身体都有。那么路上的行人呢，当见面的时候呢，都保持着两米的安全距离，这也是新西兰政府的要求，所有在路上的行人呢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阳光很好，走在路上感觉还挺舒服的。那么虽然不能开车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像公园、海边之类的地方去放松，但至少呢还是可以在周边逛一逛。比起其他国家或者是在国内的朋友，之前在自己的家里面封闭隔离一个月的日子呢，我们觉得已经算是很幸福了。昨天呢也是我们在封闭之后呢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那么按照政府的建议呢，每家每次只能去一个人，所以呢昨天是我老婆去的超市。那么这也是她憋了一周左右呢去到超市开始报复性的购物啊，买了一大堆东西，那么把我们的冰箱全部塞爆了，估计之后能够吃两个星期左右的食物。超市里面其实人还不算太少，估计是周末原因。那么之后可能我们会考虑分散一下，也许会在平时下班 我还习惯使用下班这个概念，就平时在晚上的时间呢去超市去买东西，会这样吧。
好，
爸爸跟你晚安。
我闺女要和我说晚安。暂停。啊，爸爸，茉莉晚安，拜一下，晚安，好好的睡觉哦。好的，
好的。啊，我女儿刚刚洗完澡，刷完牙，准备睡觉觉。我也刚刚和她讲完故事，现在和你聊天。对，说到哪儿了呢？啊，对，说到超市购物。那么这个周末其实是在家里度过的，感觉和平时上班这几天上班在家工作的状态还挺像的。那么早上一样是陪小孩，中午呢做饭，小孩睡觉，午休，那么我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写一点，做一做自己的项目，做一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下午呢陪小孩玩一玩，周边继续逛一逛，那么晚上呢煮了一顿火锅，现在呢在自己的阳台上，秋天的夜晚不算太冷，也不算很热，很舒服，蚊子什么的目前也还没有，所以珍惜这个短暂的冬天还没有来的时间吧。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是这样，我之前在工作的这几天呢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诶，在家工作为什么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感觉人会那么忙呢？然后这个状态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因为我的老婆呢她也在家办公，那么我们俩同时在家加上小孩在家呢，感觉一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到小孩睡觉基本上都在忙，感觉比平时上班要忙多了。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初级的一个感受，但是后面我有自己的一些深入的思考。那么我把这个话题呢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和微博上，我是这么说的啊，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宅在家里隔离反而更忙啊，有人有同样的感受吗？然后就有一大堆回答，我和大家念一念很多朋友的分享啊，很多朋友的回复。有朋友说啊，其实是的。然后呢有朋友说啊，那可不啊，有。还有那一个朋友说在家至少十多个小时响应工作。然后还有人说感同身受，24小时全时在线。OK, 然后还有人说真的女朋友在家上班没午休，而且本来5点下班，现在默认加班1小时。然后还有朋友说因为除了工作还要带娃和家务，上班反而等于放假。另一个朋友说各种娃娃加家务事啊，无法整块时间做事情，效率很低。一个朋友说取决于需不需要带娃，当然是需要的，然后一个哭脸。还有一个朋友说啊，因为各种事情无缝衔接呀， take a break。 有朋友举手，很多朋友举手。有朋友说啊，无缝切换，瞬移通勤。还有人说在家办公呢是007啊，007就是每天12点，1周7天的意思。有朋友说我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不停歇啊。有人说是的，我已经忙疯了2个月，尤其对我这个在线教育工作，还有孩子在我身边独角戏或者是拉我一起玩，我却不能总配合他，都是戏。还有一位朋友说有没有事情很多，效率很低，时间不够用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吧。然后有人说我现在立刻就想马上回公司上班，起码下班就下班了。下班上班已经无缝衔接，起床上班，睡觉下班。好，有的。还有人说这个在家多了家务和很多在公司不会做的事情啊，没错啊，举手。有人说啊，有的，周六上午还加了会儿班，午饭也要速战速决。还有人说取决于是否同居，其实我觉得取决于是否有孩子，这个是最关键的因素啊。还有人说之前在家办公呢的确比正常上班活多更忙， 这是我在微信里面的收到的一些消息。那么看看微博上啊，微博上有人说，以前所有以没有时间为借口的事情呢，现在都躲不掉了。有人说，同感，一点没有节省了通勤时间，带来时间多了的感觉。然后有位朋友说，是的，没有明确的上下班界限了。还有人说啊，反正总是有事情做就是了。有人说，是啊，同时伺候工作和孩子累啊。有人说，工作同时做饭照顾听课的孩子，感觉打两份工。是的，这就是大部分朋友的回复。那么肯定发现啊，你并不孤独， You are not alone。 那么如果你觉得在家工作反而更忙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正常是第一感受，那么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应对的方法，或者找到它背后的一些原因，或者能够去优化呢？就像我之前分享那几期《封城日记》里面说的，比如说我自己作为一个设计师，发现问题，那么要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制定这个计划，去执行，去观察，去优化，把问题解决才是我们的关键。那么大家说这些问题，其实我也发现了我是怎么解决的。我先和大家再分享一条在微信里面有一位朋友发来的留言，因为他的留言写得很详细，所以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典型来说一下。这位朋友叫 Ben 啊，他说，嗨，大狗熊老师，关于今天的居家工作的话题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家工作如何提高效率。那么他这个主问题之后呢，他提出了四个具体的问题，就是第一，经常被其他事情打扰，被孩子和家人打扰。第二，作息不规律，很难保证全家人都同步工作日作息，有时晚上呢会比较晚。第三，经常被社交软件困扰，微博、公众号等等。第四，公司要求随时回复消息，比在公司还累，如何调节情绪和节奏。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其实这几个话题呢已经足够做一期很严肃的如何调整在家办公的这个状态的一期专题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有一些问题呢可能之后吧，咱们在稍后的封城日记里面也详细再讲一讲。我先讲一讲第一和第二这两条。就是第一，经常被其他事情打扰，被孩子和家人打扰。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每个人在开始办公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以往呢，咱们说在家工作是偶尔只有其中一方，那么咱们举一个最正常的这个最标准的家庭的这个组合，就是爸爸妈妈加上孩子，那么三口之家。那么家里老人什么的我们暂时不考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爸爸和妈妈都上班，然后小孩呢上幼儿园或者上学。那么当有一方在家工作，比如说一天两天，甚至长一点两三天三四天，那么其实这个状态是我们平时很多时候会有的这种暂时临时的一个状态 temporary 的状态。那么当比如说其中一方生病了，那么他在家工作，或者是公司有网络的问题啊，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在家盯一下，那么在家工作一两天，小孩正常的去幼儿园或者学校上学，然后另外一方呢正常的去上班，那么你在家里一个人工作呢，要面对的只是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人会打扰你，能打扰的你的就是之后的那些话题，比如社交网络呀这些，那么公司的这种要求随时回复啊，那个以后我们再说。但这一次因为疫情，大家集中在家封锁隔离在家呢，所有的问题就被突出出来了。全家人，比如说这个爸爸和妈妈和孩子同时在一个空间，就是在一个家庭的这个空间里面起居，还要工作，两个人同时要工作，小孩要有学习和娱乐和家人的陪伴，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被放大出来。 就是其他事情会被打扰，会被放大出来，孩子会来干扰你，家人之间会互相干扰，怎么办呢？那么我当然一开始有类似这种问题，但其实我在之前自己去年有一段时间是待在家里没有工作啊，去找工作呀什么的，学习啊，这种状态慢慢的我已经有一些自己的处理解决方法。那么这一次呢，在家工作的第一天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就已经提炼出了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法，之后几天呢执行起来完全没有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将大家的日程都明确，将大家的这个工作需要工作的节奏作息都确认一下，然后呢明确出来。而且我建议啊，先以小孩的这个作息和这个安排作为一个基础先提炼出来，然后呢双方作为父母双方呢想办法去迁就一下自己孩子的这个作息，来调整你们的工作状态，来适应。那么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比如说我第一天结束了这个居家工作之后呢，我和老婆我们就在小孩睡觉之后就开始商量说我们怎么来适应，因为这个时间是一个长达四周的时间，你怎么来适应这个状态呢？那么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小孩，我家的女儿，她的作息呢是早上从早上八点左右七点多起床，然后呢就需要有一个 parenting， 就是有一个陪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挺长的，就大概是从吃完早餐到吃午餐这段时间，那么一共将近三个小时，从九点到十一点半啊，那么这段时间八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三个小时，那么必须要有人盯着。 OK，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之后呢要有人做中饭，对吧？那么全身心的在家做饭，有人要做中饭。然后呢这个小孩吃完午饭呢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点到，就是他十二点左右吃完饭稍微玩一玩，然后一点之前或者一点左右呢开始进卧室上床睡觉。那么中间有三个小时的这个宝贵的时间，也就是他可以一觉睡到四点左右，然后呢这个起床。那么起来以后呢还是有人需要去陪伴他玩一玩。再之后呢需要有人做饭，五点半到六点左右，六点左右要有人做饭，然后呢一家人吃饭。那么之后呢小孩可以看动画片，然后到晚上呢大家都不在工作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可以陪一陪小孩玩一玩。然后到八点半左右开始洗澡读书，九点钟他上床睡觉，那么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那么我把我女儿的这个时间先做了一个 audit， 也就是先做了一个审计，那么把她从起床到睡觉整个这个时间，她的作息，她在这个状态中的精力情绪的这个高低呢，我做了一个整合。然后呢我和我老婆商量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老婆呢她在最近这段时间作为媒体的话非常的忙，有大量的这个时间需要盯着当地的媒体发布的这个信息，然后做出相应的计划。那么每天在早上八点半到中午一点这段时间非常忙，有的时候连吃饭都来不及。那么一点钟呢会有总理和卫生部在电视台上发表实时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实时报告他们需要去，我老婆是要去守着听的，听完以后呢做出一定的这个计划，就是下午要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呢可以告一段落休息一下。那么休息一下我指的是可以有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吃个饭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就由我来作为这个 parenting， 作为陪伴。那么这段时间呢我就从八点半招呼小孩吃完早餐我就陪他玩，到九点到九点半这段时间呢我有一个公司的晨会 有两个团队的这个晨会要参加，那么我就给小孩看一会儿动画片，半个小时的动画片，那么他会盯住我女儿呢会盯住动画片，就不来干扰我了，那么我把这个公司的晨会弄完，弄完之后呢我就陪我女儿玩，玩到十一点。大家可能会听，哎，那么这段时间你不工作啊？我稍后再说啊。那么我会陪她玩到这个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半左右，有的时候呢，那么中途呢，我会间歇的用 iPad、用手机处理一些紧急的或者是一些临时的需要沟通的衔接的，但不是太复杂的一些工作。那么十一点半呢，我开始做饭，我开始做午饭。我们家午饭呢，最近就吃的很简，就是很快，饺子呀，或者是这个面条呀，就是类似这种快速的午餐。但要保证这个有充足的蔬菜，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蛋白质。OK， 那么吃完午餐之后，一点钟我女儿开始睡觉了。一点到四点，这是我宝贵的整块的工作时间，那么我会尽全力在这段时间呢，将自己的工作呢集中的去做，尽量避免自己的分心和干扰。为了让这段时间的效率提高呢，我会给自己打两杯防弹咖啡，然后呢，在午餐之后，午餐我也会刻意的只吃一半，吃半饱，然后呢，这个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把自己的精力状态调节到一个不是午餐后没有精力的状态，然后呢开始集中精力去干活。之后呢我女儿醒了，那么我老婆可以兼顾陪她玩一玩，我继续工作到五点半六点左右开始做晚饭，然后呢就吃晚饭，那么吃完晚饭给我女儿看动画片。 OK， 晚上呢就是自己的时间。所以这个衔接大家可能会听起来，哎，那我工作的时间好像减少了是吧？那么是这样的，我下午可以保证自己有四个小时到四个半小时是非常集中的去进行工作。早上呢我有那么一些时间呢是灵活机动的，用手机和 iPad 来处理一些信息。有的时候呢工作一天比较多了，我会在夜里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工作。那么我这个例子说的比较详细啊，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第一，将每个人的日程都明确一下，最好呢用一个容易所有人都查看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能达到一个共识。比如说我呢是在自己家里用一块这个非常大的板子，一张很大的一张牛皮纸，那么把我们家的这个每个人从早上七点到夜里十一点这个日程标准的在家工作和生活这段时间的日程呢列出来，那么先把我女儿的列出来，然后呢我和我老婆的分别就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老婆说，哎，好，那么有的时候我工作，比如说我老婆会说我工作不忙的时候呢会提前来捡一捡菜啊，做一下储备，然后做饭呢就都由我来做，然后洗碗也都有，有的时候我来洗，有的时候是这个我老婆也会操作。那么就大家就会有这样的分工，而且当你把这些东西明确的时候呢，工作中就不会有干扰，因为互相之间是理解的，就是你把事情提前沟通好，大家知道我的工作时间这段时间呢，你就带好女儿，不要来打扰我的工作。那么同样的，比如说我在下午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呢，我也是保持自己的进入一个工作状态，那么我老婆呢会帮忙照顾好小孩，不来打扰我，所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方式。那么我相信这种方式也会有一些问题，但至少坚持完这一个多月的隔离时间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我说的这个技巧就是说，首先你要沟通，然后将大家的日程要需要的这种必须的工作时间这些都明确，然后互相之间有一个理解和共识，那么互相尊重，甚至你还要训练自己的家人能够明确当你在家的时候你也是在工作，不要临时说你去这个扫一扫地吧， 门口有个什么东西，你临时想起你去取一下快递，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互相之间提前沟通好，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的。第二个技巧，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啊，是设立两个独立的，如果你家有两个人，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那种标准配置，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都需要在家工作的话，那么设置两套独立的家庭办公桌。如果理想的话呢，分别把这两个办公桌呢放在不同的房间，那么这是最有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家现在是这样的，我在客厅呢搭了一个办公桌，然后呢我把公司的显示器抬到了家里，在客厅呢组建了一个，就是随时插上笔记本就有外接显示器、键盘、鼠标啊，然后可以完整办公不受影响的地方。然后另外呢，我在这个小的卧室，我们家有一个小卧室，那么也这个也有自己的一个外接显示器，然后呢电脑键盘什么的，然后我老婆有自己的电脑，我也有我的电脑。那么这个就是当每天比如说我家人需要这个专心的去工作的时候，我老婆需要专心工作，需要去开视频会议，需要去沟通的时候呢，她就在一个独立的房间，就在小卧室里面，然后我呢我就在客厅，偶尔可以处理一下工作，陪着小孩，但主要还是陪着小孩。那么但需要去视频会议的时候呢，我也间隙比如说就在阳台上啊什么的也可以。那么当我需要集中精力去工作，我又去那个独立的房间里面去进行，那么他不干扰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工作的这个区域分别区分出来，而且工作的区域呢和你生活的区域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隔离。我知道这很难，因为很多人说我家里不可能单独有个书房啊，我也没有说你非得这样。比如说你可以把你家的这个桌子啊什么的收拾出其中的一个区域，然后做一下隔离，比如这个区域就是办公的，其他区域是吃饭呀什么的，没问题。然后大家要考虑，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长时间坐在这个环境下，就是你的这个生理啊心理上的这种适不适应，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那么我的这两个办公桌桌子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但每个桌子前面也有专门的这个，也有台灯也有耳机然后需要的本子呀便签呀都有，然后甚至还有一盆绿色植物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座椅的高度什么的尽力调整到最符合人体工学的这个程度，虽然也没办法啊，也没有那种特别好的椅子，就是普通的这个餐厅这个自己在家里的餐厅使用的这个餐厅的桌椅，但尽量让它就是最接近你健康使用电子设备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呢是我回答这位朋友 Ben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被其他事情打扰，被孩子家人打扰怎么办。那么我的解决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些帮助。第一，明确日程，把要点贴出来这个大家把所有东西透明化。第二呢，设立两个独立的家庭办公桌。然后第二个问题，作息不规律，很难保证全家人都同步工作日休息，有时晚上会比较晚。其实这一点会涉及到一个很多人都会提到的，就是我在家工作，工作时间变长了。这一点有很多原因，有沟通方式的原因，有团队协作方式的原因，还有一些呢是这个甚至是团队之间信任的原因，还有你自己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就是惯性的一个原因。那么我在这里先提一点，因为今天这期节目聊的还挺多的，我想留一点到明天的节目里面再聊。这么说啊，就是在家工作时间变长，在于你受到之前在办公室或者说你和你的同事 你的团队受到了之前在办公室朝九晚五朝九晚六不管是怎么样受到这种传统的工作时间的惯性的影响，你们的心理模式还是在这种惯性的工作时间之内。在家工作呢和在办公室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你在家工作的时间并不是严格的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晚上六点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会受到小孩的影响，你会受到家人的一些干扰和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和同事和团队确认一种默契和信任，就是说你能够在一天的工作状态中有一些必要的沟通时间，大家是可以确定在这段时间互相之间是可以找到对方的，是可以随时有互动和随时有交流的。那么另外的一些时间呢，互相自己根据各自的这个日程呢做出一定的调整，不需要每个人都严格的一致。有的人可以在一大早早上小孩起床之前六点到八点开始办公，工作了两小时，中间停顿一段时间，然后下午继续办公，晚上继续办公，没问题。那么关键的在于大家保证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工作时间是可以交叉的，是可以重叠的，互相之间找得到对方。我觉得对我来说问题不大的一点在于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我公司的这个交流和工作的方式呢，属于有很多，有一些同事是在奥克兰，有一些同事呢在美国在英国，所以大家本身时差就是一个问题，不可能保证说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是早上九点我们集中上班了，晚上六点一起下班了，不太可能。那么只要保证说在安排一些会议和一些沟通的时候能够找到对方，能够有回应，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反馈能够及时的被处理被接受啊，得到回复，其实就 OK。 那么刚刚说的很多公司其实并没有这种 work from home 或者说 work remotely 远程工作这种意识，就在于说大家必须说哎呀，反正就在家工作，早上九点我们都集体在线，然后有什么问题在线上沟通，发邮件啊，甚至不是发邮件了，就是有什么问题直接视频，然后一个视频呢经常又聊扯跑题，然后有什么消息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需要及时随时回复啊什么的。那么你肯定不能保证说中间没有孩子来干扰你啊，然后到了晚上呢有人有时间了，比如说有的可能老板自己就是有孩子会来干扰的，晚上他有时间了他就在群里面发消息，那么大家收到又得去回复，那么工作时间就被延长了。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那么关键在于受到了你以往没有在家工作没有远程工作之前的这个工作惯性和思维模式的惯性的一个影响，干扰了你现在作为远程工作的一个状态。所以远程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mindset， 是一个思维模式，一个切换。那么大家想，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甲方，你安排一个项目的任务给一个乙方去做，比如说做一个设计稿，你把这个设计稿的要求给到那个设计公司，说下周一下周二这个他说我下周二可以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提案，那么中间呢他有问题可能会给你发邮件啊或者联系，大家会去关心说你是对方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吗？不会的。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团队就要这样去要求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 mindset 的问题。那么下期节目我和大家再聊一聊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可以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可能性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延长在家办公时间的问题。 OK， 这就是这一期大狗熊在新西兰的封城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了，明天再见，拜拜。
For the ones who work hard to ensure their crew can always go the extra mile. And the ones who get in early so everyone can go home on time. There's Grainger, offering professional-grade supplies backed by product experts so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find what you need. Plus, you can count on access to a committed team ready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